北京冬奥会星期五2月4号正式开幕。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外交官和国际球迷将不会是庆祝活动中唯一缺少的人。据人权活动人士称，来自多个国家的奥运运动员想要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准备抵制开幕式。另一方面，中国冬奥体育代表团近日在天安门城楼前宣誓高喊“到达领袖豁出去”。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等口号，但是党媒在报道时删除相关内容，原因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
陈奎德博士，据中共党媒报道呢，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0多名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元月25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并宣誓出征。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的录音。
为了祖国，
走走走，五路人民拼拼拼，到达领袖豁出去，有生第一不认怂，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中国必胜，祖国万岁，中国必决，加油加油加油！
不过，中共官媒报道中没有提有关“报答领袖豁出去，跟着总书记一起向未来”等宣誓词。央视的视频中呢也删去了一些内容，原因何在？您的看
法？我想这个原因是这个所谓的他那个宣誓词实在是过于低俗，甚至是相当的法西斯化。所以说，我想现在的宣传部门恐怕和一年前或者是几个月前、一年前情况都有所不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拿出去是相当丢脸的，中国政权还是要他的面子的。这种东西所谓报答领袖豁出去什么什么，这种东西是完全是所谓的元首体育那种1936年这个希特勒式的法西斯，甚至比希特勒的法西斯1936年那个东西还要低俗。什么为了祖国冲冲冲，不负人民拼拼拼，是这是完全小孩式的、小学生式的，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这样一种语言，就一种宣誓方式。我想这个东西在现在的中共的官媒恐怕也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理智的人恐怕也觉得不合适了，觉得是有损中国的目前的向外宣传什么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形象。所以说这种过于露骨的、某种带有法西斯味道的这样一些宣誓词恐怕给它删掉了。我想而且也敢于删掉，说明现在习近平也不像前一段时间是有这样大的威慑力，说是定于一尊，底下也没有敬重之心啊，没有什么他所说的几个维护，这些东西恐怕也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抑制，所以说才是出现了这种，虽然是宣誓词这么写的非常的可笑和法西斯化，但是最终没有在报道的时候没有播出来，我想是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的情况的相当复杂，目前政局的情况也相当的复杂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当局和国际奥委会呢，担心运动员可能拒绝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比如说在台湾代表团上周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以后呢，国际奥委会向台湾奥委会发出几份通知，要求所有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代表团合作派员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你的看法？
我想他现在也是感觉到了这个国际体坛，虽然国际奥委会在极力，他们因为有中国政权之间有相互的利益共存的关系，中共对他们国际奥委会大概是在经济上各方面的有一个互利合作的关系，所以一直为中共长扯，包括那个彭帅事件等等。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政府认为他可以有恃无恐的，是要命令各个国家的代表团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必须参加这个那个的。但是我想现在的情况下恐怕不大容易真正的做到令行禁止这样一个情况，他对国际社会对国际运动员来说恐怕是不会起很好的作用。也就是说这次奥运会 基本上再加上疫情的关系，再加上中共的控制的关系，和2008年还不同。2008年他还做出一些姿态，说要和国际社会要共同要促进人类的人权问题、尊严问题、人类尊严问题。现在恐怕这些都不提了，他完全不顾这一切了。但是其他的就是国际社会也不顾这一切了，就是像2008年还给他一些面子，很多国际的政首脑元首都出席了，很多都出席了，但是这一次是受到了主要的西方国家的抵制，起码是外交抵制。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是不公开说是外交抵制，实际上是不派任何政府官员参加，也是实际上是潜在的一种外交抵制。所以说这个局面我相信在这个次奥运会上是会全面呈现出来，不管北京政府认为他那种举国体制有多么强有力，但是对于国际社会的来说他不大起什么太大的效用。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奥运会会开的空前的一次冷冷清清的一种相当肃杀气氛的一种奥运会。他预电了一些话，说是美国政府呼吁运动员要在现场闹事，实际上发钱让他们闹事，根本没有这种回事。美国的外交部美国的国务院已经做了一些澄清，但是我想类似的情况就是说虽然是有相当的警告，中共政府的警告和压制，但是可能还是会发生一些运动员要说出他自己的心里话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会发生一些，偶尔会发生一些，我相信这个情况也可能会出现的。
那么在宣布外交抵制冬奥会开幕式之后呢，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奥组委告诉运动员和记者不要在北京使用自己的手机和电脑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建议他们使用抛弃型手机。许多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外国记者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带来了刻录机设备，例如完全清除个人数据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以保护他们的数字隐私。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呢一直监视和限制记者。另外呢，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决定不派播报团队到北京冬奥会现场，改为在美国总部播报等，就是这些与以往的不同的做法，你怎么看？
我想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北京这次冬奥会抵制的一种方式之一。除了外交抵制，就是说政府官员主要的官员不出席国际冬奥会以外，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关于对运动员的警告，要保护他们自己的隐私，因为到了中国境内什么数据都可能把你跟踪，所以说他可要采取这样一些办法，包括一次性使用的手机啊等等等等，包括讲到的那些措施，包括有些新闻根本不派新闻团体根本不派记者到北京去，又在本国国内进行播报等等诸此类的，我想都是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也是有一种是很没面子的一个形象，而且对他们自我吹嘘的那一套好像要办成一个成功的奥运会这样一个基本的吹嘘，因为这也是涉及到习近平的面子，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面子工程的一种极大的打击。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呢，奥运会总会有名不见经传的运动员个人呢奇迹的表现，例如他们的速度、优雅、勇气使人眼花缭乱。那么北京冬奥会呢，有约30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另外有教练员、随队官员以及记者都会参加比赛，但是他们都要进入一个闭环管理啊，对。然后呢，由于无论是政治政策还是新冠疫情，那么观众稀少，并且呢这个保安严密，将中国民众呢与奥运会的来客呢隔离开来，这样的奥运会你怎么看？
这个奥运会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看来，在北京冬奥会这样一种措施，当然它和这个疫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中国政府利用那个疫情这样一个管理来完全隔绝参加会议的运动员和有关人员以及新闻界和开放的国际社会的关系，切断这个关系，防止意外发生。 这采取这样一种措施是非常的，就是说在奥运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所以它必定会进入历史。而且它这样一种管制有可能中间还会出现一些纰漏，虽然这个管制是非常的恐怖了，但是还是会出现纰漏，例如在哪一个国家的运动队或者是在哪一个场所，他这种封闭的场所里面发现了例如一个人感染了阳性或者是有感染以后，全体人员就要去全部隔离，就是完全封闭起来和外界。那么按照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是必须这么干的，那么这会对整个的运动会各个国家的运动员本身造成极大的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伤害。这个东西大家知道就会造成非常大的事情，我相信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即使是管天管地管人，但是他又管不到病毒，他没有办法完全清零的管制病毒，所以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也会发生一些意料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次奥运会总体来说是一种史无前例，确实史无前例的一种，不光是冷冷清清，而且是带有某种恐怖色彩的一种奥运会。
好的，谢谢您陈奎德博士。
谢谢。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